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6号，公元2016年1月15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会中国人权听证会表示不为经济牺牲人权；美副国务卿到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西藏议会欧洲区代表发起活动欲壮大西藏运动；中共强迫西藏牧民定居项目失策冲击全球气候。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外交事务亚太小组委员会就中国人权状况召开听证会，国会议员们均声明不会为经济利益而牺牲人权价值观。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于本月12号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5年中国人权报告进行听证。
Tibetans, Uyghur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s well as Christian and Buddhist religious leaders, whose peaceful.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等重新强调了其中有关藏人与维吾尔人宗教信仰遭打压、言论自由被剥夺等主要内容，同时也关注了从书商失踪案反映出的香港言论自由退步现象。民主党议员布拉德·舍曼在会上表示，对那些以为中共政权正朝着人性化系统转变的人，我建议他们应该读一读这份报告。
Read the commission report.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蒂姆·沃兹曾在中国教书并访问西藏。他在听证会上表示，西藏经济得到发展是事实，但美国不能将经济增长与人权相提并论，而是应该为无声者发声。蒂姆·沃兹还说，
When we met with families, their lawyer husband had been arrested, or we met with dissidents in Hong Kong or in Tibet, I asked each one of them, does it help or hurt when we speak about this? And they said, please don't ever stop speaking about it.
同那些被捕律师的家人、香港与西藏的意见人士见面时，我问他们，如果这样介绍他们的遭遇是否有帮助，或者让他们感到痛苦？他们回答说，请一定不要停止介绍这些情况，请一定要将我们的遭遇介绍给外界。主持听证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感谢了各方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他表示，自己曾在90年代去西藏采访僧人，之后又前往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见面交流，还曾先后访问中国近50次。他说
：“The fact is, what you're doing is so incredibly important.
你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我非常感谢。美国的确需要与中国建立强大的双边关系，但那并不代表我们便失去了诚信，也不是指我们便遗忘了美国的建国之本。
That we're not honest, and that we don't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That have made us a great nation, and to be that.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在为期2天的参访行程中，他将拜见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今天1月15号抵达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展开访问。据印度媒体报道， 沙拉塞瓦此次来印度主要访问两个地点，便是新德里与达兰萨拉。另有相关人士向本台透露，沙拉塞瓦在首天的访问行程中将参访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机构，并同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会面，还将围绕着藏传佛教喇嘛转世制度、西藏社区的性别问题等等与藏人交流观点。其他行程还包括参访达兰萨拉西藏阿东村总校区，同流亡社区的医疗及环境等领域的人士讨论心理社会服务和环境气候方面的问题。按照本台获得的行程安排，明天16号上午沙拉塞瓦将拜见达赖喇嘛尊者，下午参观达兰萨拉附近的卓玛林寺院与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后，启程前往新德里。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在11点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在11点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近日发起联署活动，吁请藏人行政中央能够加大关注呈增长趋势的欧洲藏人人口，提供援助，使得欧洲的西藏运动能够发展壮大。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登汪清与哲同丹增汪波于本月13号周三拉嘎日当天正式开通了名为未来西藏 futureoftibet.org 的网站，并发起了联署呼请活动。图登汪清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近几年欧洲境内的流亡藏人人数急剧增长，因此他与丹增汪波两人希望通过网络联署的方式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议会提供资助，在欧洲各国的藏人社区建立集会大厅、图书馆、佛法中心等等，帮助保护西藏文化在欧洲的发展，也使得民众得以更加团结地开展西藏运动。据介绍，现今在欧洲各国中约有上万名流亡藏人，而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西藏议会欧洲区两名议员认为，欧洲各国的流亡藏人有义务为境内遭受迫害的同胞们发声，寻求国际社会加大对西藏运动的关注和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再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在西藏强迫实行的牧民搬迁政策严重破坏了西藏高原的生态平衡，冲击当地藏人牧民的生活及全球暖化现况。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中共政府自90年代以来实施强迫牧民定居政策，管制藏地牧民的放牧方式。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此政策是为了保护草原并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然而，观察人士认为，这一措施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近日，美国《自然网》亦发表了一篇详尽的报道，作者从西宁金唐古拉山口直至纳曲拉萨等地，实地考察各地牧民的生活，并结合科学家在检视生态系统和牧场状况后证实，西藏高原的现状一点也不安全。在各地牧区中，被强制分割的私有化牧场状态普遍恶劣，原本湿地连绵之地面临干枯与沙漠化，而草原区牧草植被覆盖率退化， 喂养牲口的植物生态多样性失衡，导致牲口体质贫弱，畜产产量很低。西藏牧民千年来自由移动、互通合作的游牧文化已完全走掉，生活难以为继。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共的西藏政策一向着眼于政治控制与资源掠夺，未以生态永续为出发点，而且从未思考到全球气候变迁和区域差异等复杂变因。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草原漠化将加剧全球暖化，威胁水资源，并影响亚洲季风，超过百亿人口将共同受难。文章还指出，由于气候变化，从冰川融化解冻的融水流入高原湖泊，导致湖泊膨胀并淹没周围土地，更多的牧场将受到洪水和雪灾的侵害，形成另一项危机。一位牧民在受访时说，我不知道等着我们的是怎么样的未来，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掌控力。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旺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捷径。我敢肯定，这也是印度政府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尊者总是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但现在和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如我在此间所提出的，我们也向中国政府和这个世界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西藏当前局势和这本最新的白皮书未来似乎令人失望，但是我们始终认为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是不同的。几年前尊者就表示了，虽然他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薄弱，但没有失去对中国人民的信心。我们的确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知识分子、商界人士，甚至前中共官员、军官以及四裔佛教徒，都是了解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中间道路的，也支持尊者的立场。我们将继续与他们的接触，也将继续透过各种途径寻求与现任中国领导层的对话。正如已故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的，谈谈总比打打好。向国际社会、支持西藏团体以及政治领导人等提出几项帮助西藏的建议，请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停止妖魔化尊者和曲解中间道路，这样不仅有助于使中国呈现出一个正常的国际形象，也可以赢得朋友和数以百万藏人佛教徒的心。敦促中共政府开放西藏，让世界媒体、联合国人权代表和其他代表团自由进入西藏观察真相，质问中国政府向朱维群等官员公然宣传废除少数民族身份和权利的政策，难道不会引起严重的人权问题，破坏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基础吗？欢迎针对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尊者和流亡藏人领导的指控进行调查，让民众对中国提出的指控进行检验。请继续支持非暴力和对话解决问题，这也是暴力和恐怖主义唯一的有效解药。以上收听到的是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旺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捷径，在今天的节目中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里。